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什么是天国，什么是教会。主要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到25节那边。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所学的都暂时放下来，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训诲。主要因为你在登山宝训里面勉励鼓励当时的人，如今主也求着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成长，把这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圣经说到他刚开始传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召聚了当时的门徒们啊，两个两个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呼召他们。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到25节那里记载耶稣基督的工作，经文就打在 slide 上面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把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工作的重点，他走遍了加利利这块地方，他做教导的工作，他教训当时的人，他也传福音，他也治病，他走遍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呢？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加利利这个地方，他说在那受过痛苦的这些人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这个地方被藐视，末后却要使这个沿海的路，在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根据以赛亚的预言，加利利这个地方是在末后的时候使那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是耶稣他工作的开始，在那个地方他让那些以前受到藐视、受过痛苦的这些罪人、这些福音的所谓的外邦人可以听到福音，可以认识耶稣，因而让耶稣得到荣耀。耶稣也到处的教导人，他的教导非常的不一样。当法利赛人坚持律法里面的棱棱角角一点一滴的时候，耶稣在他的工作里面，他开始把人从那种见树不见林的那种的愚昧当中引导到神的心意里面。他也在传福音的时候传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那里说，那时候耶稣就起来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随走随传。他到什么地方都讲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因为这位天国的主他亲自来召聚他的群羊回到神的羊圈里面，接着对罪的悔改，每一个回到有就是到神面前悔改的人可以回到神的国里面。耶稣他也治病，他使当时的许多的人不仅是得到医治，而且让人了解到他就是那位生命的主，他的大能叫人有盼望。各位知道，要在当时要不是耶稣医治他们，他们就会陷入那种巫术或者是术士的牢笼，寻求一些精神上的一些神机骑士的一些医治。他们往往会不但不得到医治，很可能因此而丧命。所以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他所带出的果效在哪里呢？就在25节那里所说的，他们就跟从耶稣， 他们就跟从耶稣。这段经文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他工作的事工主要的是要让人来跟随耶稣。那我们今天来看，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当教会在这个地上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基督的教会它的果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仍然让人来跟从耶稣呢？最近我在想，我们到教会来是做什么呢？是为什么呢？刚刚信主的人，我们都鼓励他们说啊，你们要去教会。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来？有人会说啊，因为教会有很好听的诗歌，所以我要来。有人说因为教会有很好的儿童节目，甚至有的时候我把小孩子放到这边我就可以走了，有人帮我照顾几个小两个小时，帮我照顾我的孩子。有人说他会见到好朋友，礼拜天是一个见好朋友的时间。也有人说是因为圣经上的要求啊，我们不好意思不来，因为我们信主了。有人说因为有人会打电话来催我，所以不好意思。那有人说因为我是同工啊，我不好意思不来。有人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理由，有的人说我不敢讲，我去那里是交朋友了，我现在单身嘛，或者是我寻求有一个心灵的宁静。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我有个办法让我们知道这些理由都不符合神的要求。所以假如有一天这个教会不再有诗歌了，不再有儿童节目，不再有你的朋友来这边，那你还来不来呢？你本来来的原因都被拿掉了以后，你还来吗？只要你还来，而你这个原因的的确确是因为这里有神同在而你来的话，那么你来教会的原因就大概就正确了。我们来到教会因为有神的同在，好像耶稣当时所说的，我们要回到神的家里面，回到天国里面。耶稣是这么做的，他在加利利的各个地方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就来医治他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你要注意到那些坐在角落里面安静的默默的坐在角落里面的那些人，请你们认识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教会的关怀跟温暖。耶稣他也教导人，他纠正人们用习惯、用文化、用传统、用人家所说的一套道理来敬拜神，来曲解神的心意。今天的教会不可以抽去圣经，不可以抽去神的话，也不可以用所谓的教材来取代神的话语，也不可以用牧师所讲的话或者是老师所讲的话来取代圣经的教导。耶稣用许多的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甚至于法利赛人，耶稣也用天国的真正的道理让人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唯有在人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悔改以后，我们人才有可能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国。耶稣他也传讲福音，当时耶稣所传讲的是一种悔改的福音，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但今天我们所要传的是耶稣已经完成了的这个救赎的福音。他也治病，治病这个点是我们现今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比较少做的，但是神他的的确确给了我们这个权柄的。在圣经上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6章14节那里说，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面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复活了，有人看见了做见证，但这些门徒们不相信。但是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够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虽然我们比较少治病，但是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为弟兄姊妹 为神的家，为神的国祷告代求。假如说教会是今天天国的体现，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他刚刚开始传道的工作，就在一个具体的体现天国的意义，在教会里面的这种意义教导。很多人说这段经文是天国的大法，就是在马太福音四章那里讲到的，这个五章那里讲到登山宝训。他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大法，是天国的宪法。我们都知道法律啊是要我们守的，对不对？要是有一个法律我们可以不守，那么这个法律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用的。有一些法律对我们来讲是没用的哈，比如说少校啊对少将要敬礼，不敬礼的怎么办？军法伺候，对吧？但一般的普通百姓需要向少将敬礼吗？不需要，因为呢军法不适用于老百姓。有些法律是不需要我们去守的，但有些法律是我们一定要守的，每一个人都要守的，那叫做宪法。真正不能守的或者守不住的，就不见得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守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军法，或者说某一些的法律，比如说这个海关的法律，要是你是经商做贸易的，你就守那个法。但一般不做海外交易的这种一般的百姓，他跟那个没有关系。天国的大法是什么呢？就是规范那些人，某一些人他们算作是天国的子民，不是做到了某一点就可以了，或者某几点就可以了。天国的子民是表示说，凡是天国的，在天国里面的人，上帝都给他们这些特质。马太福音那里面所记载的八福，就是这些人他们的特质。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八福，要是你手边有圣经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他就讲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乏的，或者是说，我看第五章，一开始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和合本翻译成虚心的人，新译本翻译成心灵贫乏的人，意思就是说，内心里面一直认为我需要圣灵的引导，需要圣灵的帮助的，这样子的人是已经在天国里面。那这样子的人呢，一种不靠圣灵的人往往靠自己工作，甚至于连服侍神也靠自己，我努力努力努力来服侍我的神，这样的人他会累，因为他靠自己。这样子的人他感觉劳心劳力，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人，他们感受到这样子的空虚跟需要，心灵贫乏，他就更需要圣灵。这样的人在登山宝训这里说，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什么是哀痛的人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做见证，他说，我们在一些患难当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原来神叫我们遇到哀痛的事情，也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所以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历过哀痛的人，神必安慰他。经过神的安慰的人，他可以再去安慰鼓励那些正在有困难正在遭遇到艰苦的人。这里有两种人，八福里面有两种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天国里面，就是心灵贫乏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天国是进去的，而且耶稣说义是有一个比较级的，两个做比较，我们的义跟经学家或法利赛人的义比起来，我们要比他们更义一点。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文字里面，在框框里面的信仰，是这些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们他们所强调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动口不动手，他们可以让别人遵守这些，但他们自己没办法做到。他们添加了许多自己以为敬虔的这个标准，却自己不能够去履行。耶稣说他要来成全这个律法，怎么样成全这律法呢？他自己做了一个表率，他自己上了十字架，这就是生命的信。耶稣的教导是从心里面改变的一个生命。所以假如我们不是从心里面做改变来履行这些所谓的义的时候，我们就还不如这些经学家们所说的。教会是今天神所经营的这个中心，他要借着教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好让神的旨意在这地上能够畅通无阻。为了这个目的，耶稣他自己来，他先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因为他一个人的顺从就得着了一批顺从的人，这在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那也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主的顺服以至于死是为着神的国，救赎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天国的律法跟这个世界的原则往往是完全相反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这世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自立自强，世界说这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人要靠自己，自立自强，人定胜天，要靠自己，没有神这回事。但是耶稣来，他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人的至高至大与空洞，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世界告诉我们要自尊自荣，自己告诉我们我们是行的，是可以的，我们是高人一等的，我们是成功的，我们有我们的财富跟地位，这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所累积下来的。耶稣来告诉他们说，只有他是这个赏赐者，爱慕公义如同饥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世界上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踩在别人的头上往上爬，找别人的短处好张扬我的长处。这个世界上鼓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批评论断，我们都养成习惯了。有一个人告诉我说，这个博士啊，你在座有很多是博士，这博士是怎么来的吗？就是你在所有的知识当中一直去找那个理论或者那个想法当中最可取的或最不可取的，已经养成批判的习惯的，这样子的人才成为博士。对于各位你是博士的话，你要不要点头说是。博士是一个操练，这个操练操练你对事情批判的这个能力跟态度角度跟高度，所以养成你有这个习惯。但是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不是告诉各位说博士是不该追求的哈，我只是说耶稣告诉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活在天国里面吗？当然耶稣曾经为了天国这个话题讲了许许多多的比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一个一个的对照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现状来找出我们是不是活在天堂里面。但是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常常去读耶稣的比喻，假如我们看见里面有警惕我们鼓励我们的话语，当这些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去追求。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那里讲到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教会呢，教会是同有一个信仰的一群蒙恩的人，在世界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一个团体里面，这个叫教会。所以以弗所书那里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教会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同一个喜，同一个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各尽其职，好让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造，让天国具体的实现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怎么被建造呢？教会怎么样被建造？本来大家的装备各有不同，怎么样能够达到合一呢？学成本会计的可以在教会里面管理财务，学土木建筑的人可以参加我们教堂的管理委员会，学牙医的、药学的怎么办呢？可以在世界上有短缺的时候把你所学的带到那个资源短缺的地方去服侍那些人，让神使用你们。当你们去这样的服侍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你们就好像天使一样的降临在他们的群体当中，帮助他们。怎么样合一呢？并不是我们人为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同有一个神，让这个神来调兵遣将，神做安排，按照每一个人的恩赐各司其职。我有一个我自己认为很好的一个比喻哈，你们大家听听看。我们都有指甲对不对啊？每个人都有指甲，指甲呢每天都在长，我们身体呢不停的合成这个指甲所需要的养分。我们从来不晓得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没有下意识的告诉我的身体的系统说指甲长得太慢了，它快一点，没有人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当我觉得指甲长得太长的时候，我要修剪，我不会把它们太长的时候不会把它们拔掉，我就用剪的。因为指甲有它的功能，只有在它长得太长又妨碍我手指功能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告诉我说把它剪一下吧，剪短一点，好让指甲跟手指头能够合作，能够完全配合身体所需要的工作跟功能。指甲太长的人，各位你知道大家都用电脑，指甲太长一个麻烦就是你会敲错键哈，你要敲一个什么东西，那个键就你指甲太长敲到别的地方去了。教会的合一很像这样，指甲都一直在长，当长到一个程度，这个身体说它需要消减一点，它就必须要修剪，要不然的话它就妨碍工作。教会的合一有点像这样，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甚至于不同的信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来到神的家里面，一主一心一喜一神，对不对？都是因为这个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彼此在教会里面呢过这个天国的生活，让个人趋于成熟，用和平、竭力、用爱心跟宽容，神就在我们当中做成他的合一。这种成熟到合一的一个地步，以弗所书描写这样，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身体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的生活就不是在一种恨、在一种不满当中的生活，在爱中的生活是要一个彼此建造的。保罗说那个不体面的要让他更加的体面，体面的呢让他更加的俊美，这就是彼此建造，彼此相助，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灵命成熟上面，彼此看到对方比自己强，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天国他们必承受地土。在彼此相助的这一点上面，我想要鼓励大家思考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不晓得各位在现在这个时候你 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假如有，我感谢神；假如没有，请思考下面我的建议。找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觉得他的各方面，在你来看，那个人比我强，我就找他成为我属灵上的伙伴，跟他去祷告，跟他去读经。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我们分享的就是在信仰上面、生活里面、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一种问题，或者说寻求帮助。在属灵上面，我们需要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建造、互相的带导、互相的鼓励，甚至于互相的劝慰。在教会里面，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常常我们彼此摩擦，因着意见不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面上拉不下来，人跟人之间有许多的嫌隙。但是保罗这样勉励我们，他说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里的饶恕完全不讲道理上谁对谁错，他就只讲说你们要饶恕，这是一个很简单又有力的一个原因。我们应该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属灵的伙伴另外一个重要的帮助，就是可以给敬虔的建议。只要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说我们不够，以至于我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决定的时候，属灵的伙伴在那个时候就会适时的告诉你说，你想想看，或者你再祷告看看，朝这个方向祷告，看神怎么带领你。属灵的人会给属灵的建议，我们都需要属灵的伙伴。只要我们没有伙伴，我们就很孤单的走在我们属灵的道路当中，那是蛮危险的。因为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撒旦像个游行吼叫的狮子，随时找那个吞食可以吞食的。我们很孤单的走在路上的时候，难免我们碰到那些狮子扑在我们身上。再来，我们说要到信仰上面要坚定不移，不要随从今世的文化风俗，要紧紧的认定主。在犹大书那里面有很明确的鼓励跟指引。犹大书第一章，它只有一章哈，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这些人说，那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证实那些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情，又证实呢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辟的话。这些人都用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了便宜谄媚人。十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些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属灵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这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面，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有些人你们要从火里面把他们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个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犹大书里面指出来，我们要在至圣的圣道上面来相信我们的神，追求建立什么呢？追求什么呢？一种属灵的引导，引导我们能够向神。犹大是谁？犹大是耶稣的兄弟，他在犹大书里面写了这段话，目的是要告诉当代的基督徒们，警戒他们。在二十四节那里描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会保守我们不会失脚，不会跌倒，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耶稣的面前。耶稣曾经给我们主导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是的，愿神的国降临，愿我们活在他的殿中，天天瞻仰他的荣美。愿他要我们所做的任何的改变，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我们的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能够体验什么是天国降临在我们其中。主，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想到在天国里面那些法律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柔和谦卑的人，都是守节心清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来寻求与你有那个清洁毫无瑕疵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让这样子的话语、这样的经文常常警戒我们、鼓励我们，好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建造，让你得到荣耀，让这个教会可以成为恩阿伯的灯台，让周边的邻居看见我们的教会，看见我们的兴旺，看见我们的合一，就羡慕要到你的面前。主要愿意使用，愿意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冷淡的、退后的，主，求主你来鼓励、来引导。若在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主要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来引导、来警戒我们，好让这个教会在各方面我们走你的道路。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不可分的一份子。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诚心的仰望，愿这个教会被你得着，让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被人家看到，这里有天国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与你之间的关系，没有找到属灵伙伴的，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向他们说话，帮助弟兄姐妹互相成为 accountable 的基督徒。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Howard 传道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大家能够思考我们来教会的原因和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